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18FM 同爱网络电台。上半段给录了一下，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下下半段啊。下半段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聊一下，因为刚才之前你们聊到出柜的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可能说帮助孩子们怎样出柜啊，这个方面聊一下。因为之前妈妈们讲那个自己事例的时候都讲得好详细，然后我们也听得非常的认真，所以基本上都能够从中能够得到一些经验了。所以接下来还是希望妈妈们能够更加的详细来从孩子这方面看看如何引导就是孩子出柜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方法，希望妈妈们能够推荐一下。
我可以说一下，可惜刚才那个我的小女儿刚刚走，她来说比较好。我是这样的哈，我的小女儿她出柜她很成功，以前我说过了，真的她妈妈至今都没有哭没有闹。她是怎么出柜的呢？她是这样的，他和我女儿是去年的十月份认识的，认识以后经常两个人还在一起往来，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到我家，我的孩子我的女儿到他们家，经常在一起吃饭，并且呢还和他们还到他们家里面住宿。这个时候他们的妈妈从中其实也没有说什么，因为他妈妈经常都周末他妈妈都出去玩去了，自驾游去了，然后呢我的女儿就到他们家里面住，但是有时候呢还是能够碰见。因为我的女儿她做得比较好，她也很懂事嘛，也比较勤快有礼貌，就赢得了那边的妈妈的喜欢，至于他们那边的那个一个叔叔都非常喜欢我女儿，还有都是他们这个小女儿他们那边的亲戚都喜欢我的女儿，像这样都给他们家里面都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然后呢这个女儿呢，这个小女儿她就在我家里面，就在我这里拿了一本这个认识同志的小册子，放在她妈妈的放在她自己的抽屉里面。后来她发现她妈妈看到他妈妈一点都没有说话，但是他觉得他妈妈已经动过那本书了。然后直到我看是前不久，应该是几月份，八月底吧，应该是八月底，他妈妈说我找你谈一下话。因为在这个之前我还搞我说一下，他妈妈就提示过这个小女儿说，你和佩佩是不是在搞同性恋？他妈妈说过这样一句话。然后他女儿说，哪里没有，我们哪里是搞同性恋，他妈妈只说过这样一句话。然后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应该是八月底啊，八月的时候他们的妈妈就跟他小女儿说，就跟这个女儿说，他说我要找你谈一次话。哎呦，你不知道，他当把这个信息告诉我们以后，我们好紧张啊。当时我还在跟他说，我说像这样吧，你们家里面肯定要来一场暴风骤雨，如果说你妈妈想不通再哭又哭又闹，那么你就给我打电话，我说我过去给你妈妈找工作。他说好的。结果没想到那天他很高兴的跟我女儿打了个电话，他说他妈妈接受了。哇天哪，我说怎么接受的呀？他说就这样啊，他说我妈妈都问我你们两个是不是同性恋，他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些书我都看了。他这个小女儿一听，他妈妈把书都看了，然后他自己都承认了，他对是怎么回事，他真的就承认了。承认了以后，哎呦天哪，他妈妈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哭没有闹。后来他就跟他妈妈说，他说耶妈妈，没想到你 这么前卫啊，啊，他妈妈说，嗨，你还不知道啊，我的思想一直都前卫，你这些东西我知道。他说，嗯，没有什么的。他说这个佩佩还很乖，哎，真的，这是真的事情。后来那个女儿跟我说以后，我真的不相信，我连到问了她几次，我说你跟我说一说，你妈妈真的就是这样平平静静的就接受了啊？她真的。后来就是昨天晚上我们两家人在一起吃饭，是我女儿请的，吃饭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真的我又问了这个妈妈，我就问她，哎，我说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我说你为什么你女儿跟你说的时候，你真的一点没有哭没有闹，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宽容，也很包容一些事情，我是这样想的，他说只要女儿她幸福快乐就行了，我没有要求她什么。他真的就说了这几句话，很平静的，这是真的事情。就是昨天晚上我就问了他这一句话，就是这样的。
其实真的所有的事，这些事情的话都是需要我们以一个宽容的心去对待。那么我也是知道三位妈妈现在都在做这个公益啊，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父母和孩子认识到这样一个少数群体。那么你们能不能聊一下说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样的一个组织的呢？
我的话就是从今年五月四号啊，就是带女儿去看病才接触的，就是因为知道了他们这就是亲友会呀、闪电妈妈呀、浪漫妈妈他们所有的，就是董妈妈她，因为我从那个认识同志那里面就知道了这个组织，然后我就开始嘛，就是在这里面学习嘛。先是他们帮助我，帮助我以后，现在我已经彻底的走出来了，所以我也想帮助更多的孩子们还有妈妈们。我也不希望我做这公益，其实我的公益没有他妈妈、小丽妈妈他们做好，我就是一天到晚跟这些人闲聊，但是我是希望就是不要再出现在像我跟我女儿两个这种事情，真的我就不希望有的爸爸妈妈也像我纠结这么多年，然后给孩子施加各种压力，然后我呢也不希望就是孩子们像我女儿这样，就是特别的就是被父母这样挤压，然后自己关在柜子里面难受，就是然后就是出柜以后也好，出柜也不成嘛，就是相当于他前几年根本就相当于还是关在柜子里，比关在柜子里还要恼火。所以我为什么我就是从这里开始，我就觉得哎，应该站出来，就是像小汤妈妈呀、小丽妈妈呀、像浪漫妈妈、董妈妈他们，就阿强他们这些一群人，要跟他们一起，因为他们都做得特别好。我只希望就是跟着他们的脚步走，我就是再怎么差可能也就不会差到哪里吧，至少我自己啊内心应该就是逐渐的成长长大了嘛。就我就是这样想的，就是今年，然后在这以前我根本都不知道这些东西，然后在这以后嘛才知道，前两个礼拜才知道还有你们这个平台，就是这样的。
哦，那我是这样子，我是今年三月份去了广州参加这个同性恋亲友会举办的这个家长协力营的培训，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接触到这个公益组织的，不然其实之前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同性恋亲友会，我都不知道，就是三月份的时候才知道。
其实我出来做公益，我真的我都是很纠结的，很矛盾的。之前因为我是这样想的，我说我出来以后肯定的就要把我的名字啊什么的都要公开出来，那不是我就要暴露了，这是去年参加这个协力培训的时候。但是后来我又是怎么一个念头决定站出来的呢？因为我看到这个同性恋群体真的这些孩子太可怜了，如果说我们这些当父母的都不站出来为自己的孩子说话，那你还去等谁来帮你说话呀？谁来帮你争取这个自己的权益啊？真的我就是这个很简单的这种想法，我就站出来了，我就决定去参加这个协力培训，还有就是决定做这个同性恋 这个亲友会的志愿者，当一做一个公益人，真的我就马上就报了名参加了协力培训。所以说我就在这里要告诉这些有些孩子哈，你们如果说大家都像这样藏在柜子里面不出来，那么你们就是说不发声，这个社会就还他知道我们这个群体的存在吗？你说呢？对不对？所以说我希望你们大胆的出柜，让更多的父母知道这个群体，然后他们都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来，我们大家一起做公益，为改善你们的环境、生存环境而努力。
那其实全世界的母亲都是一样的，他们始终是有一颗极为纯真的一个赤子之心，也正是因为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动力，才能让妈妈们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组织中来，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那么我想问的就是说作为父母的话，您们可能更能感受到一个作为父母这方面，刚才也是介绍了这么多你们的一些经历，那么对于父母这块你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他们呢？
这个建议啊，那我就说一说啊，就是我就建议的就是说，这个同性恋孩子呢，他要加强这个自我认同。如果说你自己都不认同你自己，因为我在这个 YY 频道里经常就接触到一些孩子纠结纠结，自己都不认同自己，自己都很讨厌自己。那如果你这样子纠结，你这样子讨厌自己，连自己的身份你都不认同，那你这样子去向父母去出柜，那完全是不可能的啊。那如果你自己走进婚姻，你自己也很痛苦。那所以说就是我的建议就是他们要加强自我认同啊。你这样子完了以后，你向父母亲出柜，你才能够成功啊。还有一个就是经济上要独立了。如果你经济上不独立如果说你自己都养自己可能都有问题都养不好，那你这个时候向父母亲出柜的话，父母亲看不到希望，那所以说可能你出柜成功的话也比较难。那这个第三呢，就是说出柜的要选好这个时机这个时机很重要因为每家每户这个情况都不一样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这个要根据你自己家的情况然后选择这个适合你自己的这种方式方法这个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说出柜以后你还要这个后续的工作还要跟上不是说你出柜以后跟父母亲说我喜欢男人或者女人我不喜欢男人或者不喜欢女人把这个炸弹丢给父母亲然后你就完事了那这个也不行的你出柜以后要帮助父母亲走出来然后呢要把最好能够把父母亲带到这个我们这个亲友会的这个浪漫整身群的这个家长群因为家长群里面有我们这些可以说是老的妈妈我们现在就是完全接受的这个儿子的儿女的这些妈妈们就会帮助到他因为我们这些都有同样的这种经历，有共同的这种语言就更好就是更好沟通吧应该说是同一类人嘛，就更好沟通，更好帮助那还有呢，就是还有一点，第五点就是就是有机会的时候，那就是带自己的父母去参加这个区域性的也行全国的也行，这个亲友恳谈会那我呢就这么五点。
那么小涛妈妈这五点可以说是真的是字字珠玑，非常的精辟啊。那么不知道小丽妈妈和桑尼妈妈对这方面有什么自己的一些建议呢？
我觉得比如说孩子出柜以后，肯定的父母不会赞同寻死觅活的都有， 要跳楼的，要自杀的，要一起跳楼的都有，以前我都有这个想法。我真的，我儿女儿刚刚跟我出柜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怎么一个想法，我巴不得把他抱着我们一起跳楼，我都有这种想法，我非常的痛苦。后来认识到了以后，我真的是心疼都他都来不及啊。我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出柜呀？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呀？你自己小小的年纪独自承受这么多年，好可怜了，真的是，我非常的可怜他。那天他回家，每一天回家我们俩都是抱头痛哭，但是痛苦过后，哭了以后，马上我就在想，哎呀，这个同性恋这个身份我怎么想向人家交代呀？我巴不得把他抱着一下跳楼，真的是，我说我都在当时在想，你今后怎么办？你孤单怎么办？你一个人，还包括我是怎么去跟我的些亲戚朋友讲，他们本来的就在关心我，你的女儿谈没谈恋爱？今后准备跟他介绍怎么一个对象？我说我怎么回答他呀？真的，我都反复的纠结了，所以说我是至少我用了半年的时间我才走出来。这个时候我在这今天的这里说的，也就是说父母开头他们纠结痛苦都是正常的，很多孩子经常在这个时候就马上就说，哎呀，我的父母不接受我，不理我，要我带你断绝关系，要把我赶出家门。说老实话，这些都是父母的气话，他不可能一下子就跟你断绝关系的，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循循善诱的跟你的父母交流，好好的交流，同时作为父母呢，自己也要主动的去学习去了解，主动的要去看一些资料。很多父母就是说不听别人说，不打电话，不看书，什么都不做，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种父母最最难受了。比如说你看前面一次我和桑尼妈妈就在南平的时候，是不是就碰到了一个家长，但是我们重庆群里的孩子他叫我们去，想利用这个国庆节的期间，他的妈妈来的时候跟他说一说。当时去了以后，他妈妈就在给我讲嘛，他的女儿的穿着打扮男性化，你看现在28岁了还没有男朋友，你看他这个打扮，哪一个男孩子喜欢他呀？就叫我说你是一个美术老师，你来跟他看一看他的衣着怎么穿啊，怎么着啊。当时我听了以后，我想反正他女儿，其实他女儿已经，他在8年前他都知道他女儿这个状况了，但是他还在试图要改变他，我就憋不住了，我就马上一下子都跟他说出来了，我说女儿是怎么回事。哎呦，你不知道这个家长好强势。怎么说呢？我先跟你说啊，人家是怎么回事我不管，但是你必须改。我知道了，现在我知道了，你还不能改的原因，你就是因为你进入了这个圈子，你和某些人在一块玩，因为我当时我送女儿去的嘛，他就指桑骂槐的，完全就是说的是我的女儿，他就以为是我和我的女儿把他女儿带坏了。马上我就声明，我说我跟你讲，我认识你的女儿只有2个月的时间，而你的女儿是在几年前你就发现了。后来我没有办法，会把桑尼妈妈叫来，我以为多叫了一个家长好说一些嘛，结果他一看到桑尼妈妈一来，他马上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一下就走了。这就是这个家长，其实他已经知道他女儿几年了，但是他就是不去上网，不去学习。我还在跟他介绍哪些书，你猜他怎么回答我的？这些书我不看，我不知道，反正人家不能改，我的女儿必须改，她不是这样的。真的，这种家长有点纠结，有点难以对付啊。所以说在这里我真的希望一些家长自己要主动的去学习了解，当知道你的孩子是同性恋的时候啊，就一定要去好好的学习。
没错，那么其实家长这方面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来说。那么桑尼妈妈，你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好的， 我其实小涛妈妈和小丽妈妈就说的都特别全面的，但我在这里说一点是关于就是孩子们出柜的时候，说有的孩子他是怎么样啊，就是他怕爸爸妈妈接受不了，他就怎么了，就是从那个旁超切到的，哎，给姑姑说，然后叫姑姑去给爸爸说，然后要不就是叫堂姐，我跟堂姐出柜了，然后叫我堂姐去跟我妈妈说。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方法就是应该不是挺妥当的，因为怎么呢，你说父母的话，作为父母就是这件事情这么大一件事情，如果说不是孩子亲自说的，买任何一个人去说他不会相信的，就打死他也不会相信。所以说如果你们就说要想，就说不要想的就是，哎呀，我想别人反正我不管了，我跟表姐出轨了，然后出轨了我就不管了，我让你去给我妈妈说，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表姐了。因为他就觉得这个是旁边人，他出轨的是这个，就是你不管你表姐也好，或者就是你的姑姑也好，其实他跟你是没有直接的亲，就是血缘关系的，就是没有那种嫡亲的那种血缘关系。那他知道你是同性恋，他觉得没有什么了，他可能接受啊。但是你的爸爸妈妈那就那个又不一样了。所以你们就是有的就孩子就不要，我就认为就是不要想着用这种方法。你这做这些工作那是特别好的，做这个工作是怎么样啊，是希望就是希望在你出柜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反对的时候，有人帮你们打，就是打边堂鼓，哎，给你们就是当帮手，不是说叫他们直接把他们当成挡箭牌挡在前面去，然后你躲在背后，哎，我不管了，反正我是跟他是知道我是同性恋，所有的事情让他去说，你的事情他怎么可能给你说得清楚？说的说这个，我说因为我接触了几个孩子，他们都这样，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了。任何事情，这种特别是这种事情，必须要自己的事情自己承担。你既然就说现在这个是已经没办法变，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你必须要面对自己的亲生父母，面对养育你几十年的辛辛苦苦把你养大的父母，你要用你的爱心，要用你的孝心，用你的责任来让你的父母了解你是怎么样一个人。不是说让你们让其他人来给你阐述这件事情。我建议就是说这个方法不是可取的，就是说这个帮就是让其他人来就知道那个是好的，可以从半边就是他们就是像毛泽东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这个方法是可取的，但是不等于说就是把农村包围了城市不管了，让你们去吧，反正不关我的事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慎重一点，你们就是不要再让爸爸妈妈受伤害，然后也就是这就是我的比较一个建议。其他的就是小丽妈妈和小涛妈妈他们就说的特别的全面，就这样啊。
我们也希望通过更温和的方式，或者说更好的一个方式，能够跟父母去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减少这样的一个伤害性。那么也是谢谢妈妈们能够给我们今天能带来那么多满满的正能量，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了。那么接下来呢，有一个小小私心的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妈妈。那么妈妈们对于我们调频18这样的一个电台有什么样的一些意见或者建议呢？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调频18的进步了。
我觉得你们这个办得很好，那以后呢就希望多办一些这样子的活动啊，就是多宣传和普及啊这个同性恋的这个知识啊，让更多的人了解啊认识理解啊支持同性恋啊，那要让这个让这个环境好了是吧，然后这个我们同性恋孩子也和异性恋孩子一样的能够幸福的快乐的生活在这个阳光下然后共同去享受这个幸福美好的生活我就讲到这。
好，我希望我觉得你们这个栏目办得特别好，今后呢就是说最好是多一点这种报道，比如说孩子的出柜故事这些分享故事都可以，比如说拉拉的 gay 的都可以分享，还有家庭的这种 哎，你们这个栏目真的非常好，谢谢。
啊，我一直就是，这栏目呢能够有，就是可以把还有把爸爸也可以请过来，让爸爸妈妈一起来分享，还有像有很多那种，就是夫妇呀、拉拉一对的那种也可以请过来，然后就是希望你们能够越办越好。如果有随时需要，就是我们来给你们帮忙的，我们尽量来，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一这个家庭的一份子，我们都可以义不容辞的来走进你们这里的，就希望你们越办越好。
非常感谢妈妈们的支持，真的是可以说今天三位妈妈的到来让我们整个电台都有种蓬荜生辉的感觉。确实是，我也是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形式呢会是以录播，然后到时候做成个网络电台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发布到网上，也希望这样一期节目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母爱是人类情感中最美丽的，因为这种情感没有利禄之心掺杂其间，我们也在母爱这些化骨无形的名词下被妥善安放。那么我们该如何跟父母表达，也是值得深思的。在感恩节来临之际，给父母奉上一杯热茶，聊聊天，谈谈心，还记得要说一句谢谢你们，我爱你们。以一首张悬的《关于我爱你》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里是调频18FM同爱网络电台，可以通过微博、贴吧、啪啪、微信爱听和荔枝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萧瑟，朋友们，下期再见。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超度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发现我们终将一无所有前，至少你可以说我懂，活着的最寂寞。我拥有的都是侥幸啊，我失去的都是人生。当你不遗忘，也不想曾经，我爱你。
也真的是今天再次感谢我们的小涛妈妈、桑尼妈妈和小丽妈妈，以及天下所有的母亲们，祝他们都幸福安康。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然后接下来妈妈们还有什么想要聊天的可以继续聊哦。
哎呀，谢谢你们。哎呀，你看吧，我们在那里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半，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了，反正让你们放心。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是非常感谢妈妈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妈妈跟我们分享一些故事，也提出这么好的建议了。然后下次的话说不定可以请一下爸爸，确实可以。
爸爸们吗？要不要那我请一个爸爸来说说，要不要？
对对，小涛爸爸也可以啦。哎，对对，
一个爸爸来跟大家说说啊。
哎呀，小涛爸爸也在。
对，小涛爸爸，那还有好多爸爸也是可以很分享，特别棒的。还有奶奶呀、外婆这些都可以叫来的，因为我们这有很多的好外婆呀。
小涛爸爸请过来了，来。
大家好，我涛妈小突然心啊，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啊。
我现在开了自由模式，大家都可以说，对，都来分享一下。
啊。首先我觉得我们电台哈、办了这个节目非常的好啊，通过这么一个途径吧，我们可以扩大我们这个同性恋知识的一种普及宣传啊，让更多的人啊，这个让这个更多的这个家长啊，让社会上的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了解这个同性恋，这个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各位爸爸们呢就非常的支持啊。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说今天我也是全程的跟踪了整个的一个报道的过程。我听到这三位妈妈对这个的分享哈、我也很受这个很感动啊，他们讲的都很真实啊，都是真实的故事，而且把他们的真情实感都表达出来了啊。我觉得这个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宣传资料，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他们的故事，通过他们分享，通过他们对一些问题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立场观点和态度，可能对我们那些同性恋的孩子也是一个教育，也是一个引导啊，对我们这同性恋孩子的爸爸妈妈呢啊也是一个启发啊。我觉得他们讲的都非常的有道理啊。如果说在这些问题上，包括出柜啦，包括怎么来接受啊啊，包括对这个婚姻的一种态度啊，如果都按照他们这个观点来做的话，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同志平权运动和同性恋这个同性立法方面会顺利得多啊。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有个建议哈，就是说将来我们这个电台呢可以把这个节目呢办得更加丰富多彩一些啊。其实刚才几位妈妈都说了啊，一个是加大宣传力度，再一个在形式上面也可以多样化啊，这个反正也可以叫爸爸出来啦啊，那么也可以叫我们那些出柜的同志啊来分享，包括男的这个同志和女的同志都可以出来分享，也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这个什么这个外公外婆啊、爷爷奶奶啊，他们是怎么来认识的，也包括一些亲朋好友啊，他们是怎么来接受的，来认识这个问题的。我看这样广开言路啊，那么我们的宣传面就从各个角度啊加大了这个方面的宣传，这个可能会起到更好的效果啊。看我就没准备啊，先说这么三点吧啊。
还有没有其他的家长朋友愿意分享一下的呢？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做成花絮的话，可以就是起到更好的一个宣传作用，真的下次可以采纳意见说能够做一些其他的包括出柜的一些人啊，或者是外公外婆，真的是这样的一些人群都可以做。
董妈妈在这里，董妈妈可以说几句吧。董妈妈经常在大学做分享呢。
大家好，我在呢啊，是我在听你们讲啊。喂，可以听到吧哈。
听到了
。好，我也是听了这几位妈妈的分享，也很精彩，很受感动。桑尼妈妈，我都在深圳见过她几次，参加我们的活动，她现在真的是和她五月份以前应该是转变太大了。 它就是一种醒悟吧。其实桑尼妈妈的案例应该给很多的家长一种启发，就是说是自己沉浸在那种那个他四年的时间一直在那个纠结，就是没有打开自己，然后呢就说是光是纠结于自己和孩子之间的问题。他倒是不是觉得就是说是孩子，他就是担心孩子，他的所有的一切都不是说是家里人会觉得看不起啊，或者说是外人的眼光怎么办呢，他就是一直在担心孩子的将来，就觉得同性恋，对这个同性恋这个事情不理解。当他一下的一个心理老师心理咨询师给他一种启发，给他一种外力的时候，他一下子打开了自己，就看到了这么多的家长，看到了亲友会，然后呢马上就把自己摆脱出来，孩子也解放了，他也解放了，然后开始做公益。就是说很多的家长在纠结，我也碰到那个今天也有一个拉拉，我原来就想分享他这个故事，就是温州的一个拉拉，我和他接触了一年了。他妈妈他们去年他其实是一直他是个 T 吧女孩子，他妈妈爸爸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一直都知道他的这种情况。他去年的时候和他女朋友在一起生，他和有个女朋友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两三年了，然后去年他爸爸他妈妈就和他们住在一起，每天就看着他们俩在一起相亲相爱的生活。他妈妈一开始很喜欢他那个女朋友玲玲，后来就觉得不对了，他就说你们俩是不是在搞同性恋呢，他妈就在说，然后他就说怎么办呢问我，然后我就把那个认识同志的册子寄给他了。他看完了以后呢，他爸爸他妈就发现了那个册子，认识同志的册子，就说啊真的是同性恋，你们俩真的是同性恋，一下就爆炸了。就接受不了，就把他的女朋友就往外赶，而且就给他女朋友的妈妈打电话说你们赶快过来，我们四个人一起来讨论一下他们俩的问题，你们知道吗，我当场抓获他们两个在搞同性恋。他妈妈这样的闹得不可开交，把那个他女朋友赶走了，后来终于把他妈妈打发到帮了，我就说是一直在帮助他们做这个他妈妈的工作，一年的时间了，现在他妈妈是有一点点改变，他就说是也是一个是面子，说的你这个丢人现眼，你这同性恋当个同性恋这个怎么办，别人怎么看我呀，还有一个呢都担心孩子以后，现在呢就想叫孩子生个孩子，就想叫他女儿生个孩子，反正也在纠结中，不过现在有一点点改变。可以说为什么呢，今天告诉女儿说是你能不能找一个就行婚吧，就他妈妈自己想到行婚了，他们没有告诉他这种概念，他就想到能不能找一个和你一样的男孩子啊，然后呢你们两个假装结婚，然后生上两个孩子，一人分配一个，然后我们这样的我们就安心了，就今天给他提出来了，就说是妈妈也在一点一点转变吧。我给他妈妈还打过电话，也外人的力量就要靠内力，靠自己，我们外人只能触动一下，靠自己的醒悟。所以桑尼妈妈这个案例就是一种醒悟吧，因为我也听了几次嘛，也是感触很深的。我最后我就要参加一个演讲，昨天晚上也在这里练习了一下，我这两天也在练习，我最后的几句话呢我就想和大家再分享一下，也是我每天在不停的念的，就不要说错的那种感觉，就说是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家长在痛苦和纠结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正是因为有那么多的孩子不敢真实的面对自己和真实的面对家人，所以我们这些家长，亲友会的家长，包括我，包括我们这里的这些妈妈们，小涛妈妈呀，这些小丽妈妈，你看浪漫妈妈，我们这么多妈妈就站出来了，我们站出来向全社会呼吁，我们现在在这里倡议呢，就说是从现在开始，从我们做起，这叫做普及传导科学的知识，叫做然后普及传导科学的知识，转变观念，让人们转变观念，消除歧视，平等对待他人，让我们少数群体也同样生活在阳光下。我就说这就是我的深圳梦，这就是我的中国梦，就是我的演讲的最后一段，我每天在练习，所以在这里也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些妈妈们都是我也在想，我有时候和小燕妈妈我们俩也在讨论嘛，就是我们这些妈妈在一起才相互给予力量，相互给予支持，我们从自己的孩子的角度出发，因为我们爱孩子，关心孩子，如果我们关起门来，我们家里是很开心很温暖的，我们接受孩子，但是呢 我们孩子不是只是生活在家里，他们在社会上，在中国呀，我们这个中国的大环境不好的话，我们家里再好解决不了社会问题，我们的孩子还是会受到歧视的。所以我们就要走出来，我们这些家长们就要联合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吧，我们这么多家长协会的家长见面以后，我们会像互相的鼓励，互相的触动，而且因为大家的温暖的力量才让我们有所启发。我也是想到了这些，所以我就说是，比如我们现在还在工作也好，我们退休也好，我们一直在坚持努力，现在是朝着5年10年，不管15年20年，只要能够同性婚姻合法，消除歧视，为我们孩子争取一个阳光灿烂的一个天空，我们这些妈妈们再多的辛苦也是值得的，对不对？因为你看我们的孩子20多岁30岁，那问题是现在每天都在生这些同性恋的孩子呀，还有那个15岁13岁12岁的，他们长大了怎么办？他们长大了，如果有一个好的环境，我们这些人做出来的贡献也是很大的嘛。我要不我有段时间我就很抱怨，心里就在、心里在抱怨那些老的同志，就是那些30-40岁的、40-50岁那些进入婚姻的，在那里像地下的老鼠胡搞乱搞的，在那公园里搞、厕所里搞那些同志。你现在就他们把整个的同志的这种环境污名化了，搞坏了，搞得人们一说同性恋就是有病的、变态的，啊，就是这是低级趣味的、下流的，你就是他们自己隐瞒了自己的性向，委曲求全结个婚，然后呢，把家放弃在那里，然后呢就在外面来，要实现他的内心和他们要满足他们内心的欲望和情感的欲望啊，这是一种本能嘛，本来同性恋它是一种本能嘛。他是上帝给予他的这种自然的能力，就像我们异性恋喜欢一个异性，同性恋喜欢同性，都是一种本来的面目。就像有一我听那个欧阳，叫做欧阳文分部那个牧师他讲的，他说我们的灵魂都是这个同性恋的灵魂，就说是生下来他的整个从他的情感、他的肉欲、他的灵魂、他的每一个细胞，他就是个同性恋。所以你说他和个女人结了婚，他肯定没有办法和这个女人在一起待着，他就要到外面去找他的男人去啊。找男人你说是又隐瞒着自己，又不能大白天去找，还要面子呀，还要隐瞒，所以晚上找的那解决一时的性，那就得黑暗的那些鬼祟的地方去。如果你说是爱情的话，已婚男人他这也不追求这些啊，有个孩子有负担，生活压力这么大，还得忙着挣钱，还给人家发钱呢，还得往家里掏钱呀，他哪有那么多的钱去，哪有那么多钱精力去真的寻找爱情呢？所以已婚男人对这些整个的就说是抱怨他们也没有用，他们也挺可怜的，我们也只能是同情他们。但是呢，他们肯定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现在的这种状态和未来，就说是我们同性婚姻合法都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坦白的说，他们就说是我就要不就说他们自己委曲求全了，牺牲了自我了，没有任何人领情，是活该倒霉。所以我们也只能是同情他们吧。当然有的人也许会满足于那些情况，因为我们是个现实社会嘛，很多人家庭条件好或者工作状态比较好，所以要隐瞒他的性向，然后呢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也许经济上得到满足，金钱上得到满足，什么地位得到满足了。但是我们还是看着，不管怎么说，我也在想，我们这些妈妈们，我有时候和浪漫妈妈也在讨论呢，叶妈妈讨论，我们也就是看着这些未婚的同志，不管他30岁40岁，特别是看着这个年轻的同志，20岁到30岁这些未婚的同志，我们希望他们能像刚才小涛妈妈也在分享，就希望他们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家人，然后呢，就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告诉家里人自己的身份吧。有些人在责怪我们，说我们老是鼓励他们出柜啊，建议他们出柜，鼓励他们出柜。我每次走到哪里，我都在说，因为我们是家长啊。我最近这几天，家里来了几个那些同志，也和他们聊，30多岁的都没有出柜的啊，然后工作都顶不错，人也没结婚，也没出柜。然后他就问，为什么要出柜？他们每天就在想着为什么要出柜。他说我们不出柜不行吗？我就说是你们是有你的想法，你就觉得自己可以承担。有一个对同志就和我说，我们是我自己选择的路，所以我要承担，我不能把这个压力给父母。我从父母的角度来说，我见了很多亲友会的妈妈们， 我也在咨询很多的家长，我说你们愿意不愿意知道孩子这种情况，孩子该不该告诉我们，可以说是所有的家长，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是说孩子应该告诉父母，我们有权利知道，对吧？就说我们作为家长是觉得，就是我这个家长我不接受，就比如说是我们一看桑尼妈妈，她一开始四年不接受，我们不接受，我不理解，但是也应该告诉我们，对吧？你说是这个性向是隐私的东西，那天我和蜜桃在商量，你性向不是，你的性生活可以说是隐私的东西，你和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怎么样做爱的方式，两个男人他们两个是怎么样的，咱们也不去究追究人，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哪个是一哪个是零哪个是公哪个是什么，都没有关系的，只要两个人相爱就是最根本的最主要的，对吧？人家的性的方式这是隐私，但是你的性向，你看我们昨天和一个我和一个男孩子，一个男童小男孩走的路上，他就看见一男一女在那里搂着抱着，一个男一个女的亲热的不行，他就看得可不舒服呢。就像那个梁卫辉说，是你们觉得那个我两个男孩子两个女孩子相爱不顺眼，我还看着你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不舒服呢。就像那个小孩昨天和我在路上，他就看着他们很恶心，一男一女搂搂抱抱在街上像什么的，他就觉得这种，对吧？那不是我们也不喜欢吗？那他们就在表示着他们的性向嘛，我是一个异性恋嘛，他就为什么呢？性向，所以其实性向是什么，也父母有权利可以知道的吧，不是说隐藏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些妈妈们的工作，或者我们自己也就是注重在这未婚的这些年轻的同志身上，八零后、九零后，甚至零零后也出来了，这些人的身上，我们让他们能够活在阳光下，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真实的面对家人。这样也是我们这些妈妈们辛苦也值得了吧？啊，谢谢大家，我就随便的讲这些吧哈。
我觉得董妈妈真的说得很好，谢谢董妈妈。
啊，好，谢谢大家，嗯。
还有妈妈们想，爸爸妈妈们想分享的吗？
嗯，那我再分享一下同志的感情方面的事情吧。我接触了很多同志，其实是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很多就是和我探讨感情方面的事情。他们的我接触了很多，就感觉到同志他们很多，嗯，我们这些妈妈都知道，我们同志，我也问到一些家长，很本身他们的品质是很善良、孝顺、敏感，这是普遍的品质。有的孩子有些特长比较优秀，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感情上面非常的要求的。非常的细腻敏感，感情要求的所求的比较多，相互之间的，所以同志的感情更难得更珍贵。我其实我也演讲，我准备分享的也是这方面的讲那么几句话。我们异性恋呢，可以说是异性恋两个人在一起，他可以受到婚姻的保护，然后有孩子作为纽带来维持感情，还有可以得到父母家人的祝福和牵挂。所以异性恋的婚姻是有这些，可以说是这些外在的内在的一些保障，不管他两个人爱不爱咱们就不说了，就现实下的这种状态。但是同性恋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两个人相互喜欢，那真是发自内心的，真的是一种爱呀，那是真实的爱，这是任何异性恋比不了，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没有保障，没有这个孩子做纽带，也得不到家人的祝福啊，也没有谁来牵挂他们。所以就是异性恋同性恋的感情更加的珍贵和难得。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见了好多个那男孩子女孩子，他们都是因为感情的事情很纠结很痛苦，然后有一点点矛盾吧，就特别的那个就特别的相互之间特别的在意，所以对感情他们要求的更多。所以我们的孩子呢，就除了我们要关心他们的他们的感情也是父母需要关注和敏感的一个部分，因为他们对感情要求的更多，甚至比如果就说是我一直在看的，这里有几位爸爸，小涛爸爸，对吧？哈，我一直看的就可以说，我现在分为同志，我现在把人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直男，一种是我们这些直女吧，这些妈妈我们都属于直女，还有一种就是同志，就同志的感情比我们女人还要更加细腻。一般情况下我们了解的就这个社会，或者是我们的女人的感情，她普遍来说要比男人的要细腻敏感。女人是以爱为主嘛，爱就是一个整个的生活了吧，爱情家庭男人就是女人的一切了，女人比男人的感情要细腻。但是我接触了很多的这些同志孩子们，他们 就是普遍讲到他们的感情的话，就是说我觉得他们的感情比我们女人还要更加敏感细腻，更加的有更多的要求，所以这些我们孩子们的感情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块，也是需要我们这些家长了解和关注的一部分。这也是我的一些体会吧，也是和大家交流一下。
妈妈们
像我现在对好，对，像我现在接触一个男童嘛，一个男孩，他刚刚走开离开哈，刚才也在这里听来着，现在回去了。他是五月份的时候和他男朋友两个人有一点矛盾，闹矛盾嘛，就是因为吵架，一会儿吵架一会儿和好，闹矛盾呢，他就很伤心嘛。他男朋友就和他分手，他们两个好了两年。他21岁，那个男的他男朋友是35岁，这个男孩就让我讲他的故事，他老是让我讲，然后他当时就很难过很痛苦，他就在感性的情况下，很难过的情况下和他妈妈出轨。他其实和他妈出轨的意思是希望得到妈妈的关怀和爱，因为他很年轻嘛，处了一个男朋友，就像男女之间的感情，一个小姑娘伤心的别人抛弃她和妈妈诉苦一样，他就这样和他妈出轨的。所以他的出轨经历很特别，他是这样的，他哭的就给他妈打电话，妈我和他分手了，第一句话他妈就也没听懂第二句话都是他是个男的，他妈又他问他妈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妈说我不知道，他说妈我是一个同性恋。这就是他的出柜的经历，他妈一听就炸了，这怎么能行啊，他说你赶快和你爸爸说，你和你爸爸说，我搞不懂。他就告他爸爸，他爸爸一听这不行啊，这然后就说是你回来我们来看一下。然后他爸爸他妈那天也，他爸爸他妈是农村的嘛，然后根本不知道，就赶快问他姐姐，他家里的亲戚，他的姨妈可能稍微有点文化，就上网查，就开始第二天就把他找回来了，找回来就带到广州那个医院去，心理医生看病，就查了一个什么武警医院的一个老的一个心理医生给他看病，说是，然后因为他是说一个男的嘛，那个男的又比他大，他又这么小，又给被抛弃了，所以那医生就问他对方是什么情况啊，多大年龄啊，这就觉得是受骗了，肯定被人家引坏了。医生开了一大堆的药，1500块钱的药都是那西药来着，给他吃。然后这段时间这几个月来，他就是搞了这些药以后，就问我和叶妈妈怎么办。我们说肯定不能吃药吧，你知道你没有病吗？你有什么病啊？不就正常的吗？就别吃药就行了。你爸爸你妈，我们就想办法沟通啊，联系啊，你要慢慢做工作。他也小，也没有经验，也没有和他爸爸妈妈沟通的，就没法沟通。他家里人妈姐姐就一会儿打来电话骂他，说是你真是个不要脸的，你这简直是给我们丢人现眼。他妈妈就是哭啊哭，很伤心。他爸爸就说他爸爸很疼爱他，就一个儿子嘛，就两个孩子，一个姐姐，一个他们江西农村的，江西的，所以就还是很疼爱他的。然后他的亲戚嘛不干了，他的亲戚嘛，家里的亲戚，他爸爸他妈都告诉亲戚了嘛，支持力量，用亲戚的力量来拉他了。有一个他老是叫我分享他那个姑父说的一句话，他说你连个鸡都不如，你说那鸡还知道要钱的，你看你这是搞同性恋有什么用啊，你怎么搞同性恋，真是把我们家的我们亲戚跟着你都叫丢脸了，就这样的骂他。还是他听了的话就是不知道哭笑不得，然后问我，每次天天给我打个电话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听了就听了呗，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是一耳东耳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算了，他们不懂的随便说就叫他们说吧，你就听就完事了，你也没法骂他们，也没法说他们，现在你也没有能力给他们解释清楚这同性恋是咋回事，你为什么是个同性恋。有一次他家里人都来了六个亲戚，让他回去到江西把他带回去，就反正他改变嘛。然后他就不敢见他们，我说你怎么能不见家里人，那我就和你去见吧，我就去和人家他们去见了。家里人见了我很对我就很不友好，很反感嘛，因为觉得我在帮他嘛，他就带来一个保镖来了，说是帮助他来了。我就和他们讲了一下我和我孩子的经历，反正就给他们做一些基本的普及吧，他们还是比较抵触的。他们说我们这是根本没见过啊，怎么没听说过有同性恋这回事儿啊，他才是他，而且他不是，他这是一时的学坏了，我们要叫他变成正常的，你这说的这也不对的，你怎么可能有同性恋呢，我们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也没有见过这种人呢。 哪有这样的，他说你要是是你就想让他是吗，就这样的不理解我。我说我是也是想把这些情况和你们沟通一下，是帮助你们。哎，我因为我是在做公益，他们不理解。他说做公益有这么好的事吗？你愿意白白的帮助别人吗？是不是是什么他给了你钱呀、啊、什么的。我说你这小孩他能有钱给我吗？我自己还在上班，我是银行的是吧，他不敢见你们，我才来陪着他见你们来的。就反正是抵触的心理吧，也是对我的态度比较恶劣的。但是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是面对，然后呢我想对他们有一点点的打动吧，只要能有一点点打动，有一点点改变都好，也值得吧。所以这个孩子也是叫我把他的故事和大家来分享。他现在和男朋友在一起，然后呢两年了，然后一会儿好一会儿分手，现在最近又在闹分手，所以就每天因为感情的事情纠缠不清啊，可难过了，可是摆脱不了。他就是一直在沉溺于他们两个的感情中，他就想永远恩恩爱爱的好下去。但是那个他的男朋友就觉得他们俩在一起、太平淡无味了，那个男孩就那个他那个大一点男朋友就想去找一些刺激去，然后呢他又受不了，所以就闹矛盾。所以就是同志的感情非常的敏感脆弱，所以他们完全以爱为这个媒介来把自己结合在一起，所以更加应该珍惜。我们这些妈妈们也要关注自己的孩子和其他求助到的孩子这些感情方面的一些困惑吧，用我们自己几十年的经验来引导一下他们，帮助他们，有一些能解决多少解决多少吧，我也是这种观点。反正总之现在就说是除了工作我就是在做公益，我觉得尽管累尽管辛苦也是值得的吧。其实我们刚才那几位分享的妈妈还有好多妈妈们也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忙碌，也是不生于这个事情，相信我们的大家共同的努力会有一定的好结果，不管是多长时间，5年也好10年也好，我们期待的那一天好不好。谢谢。
好，谢谢董妈妈，说的特别好。
好吧，你们大家发言吧，我就讲这些了。
对，我觉得董妈妈说的特别中肯，从各方面都有来说，不管说作为我们自己的话，一定要是独善其身，一定要自己有个全面的认识，一定说自己的话内心要够强大是真的。然后我们要特别理解妈妈们，一定要说要感谢妈妈们妈妈呀以及说亲人啊对自己的支持，就不能真的是能够做到这一步，家长啊真是不错的，真特别伟大。
刚才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重庆的有一个孩子，有一个拉拉，他跟他妈妈说，他都没有说他是同性恋，他现在已经32岁了，他的妈妈都还没有逼他什么结婚的，他就是这样跟他妈妈说的，他就说妈妈，这一辈子我可能我不会结婚，我就和我最好的闺蜜一起生活一辈子。他妈妈居然同意了，到现在都从来没有向他逼过婚，他但是就是没有写同性恋三个字儿。在这里呢，我真的也不明白。比如说以前啊，很多人都是一辈子都没有结婚的，那种人肯定是我们现在说的是同志。为什么以前不说同性恋、同志这几个字，没有谁，这么感到这个是个异类，这么去为难他？哎，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们只要一说出同性恋几个字儿，就那么的难呢？这些孩子的生存环境为什么就这样差呢？这些家长为什么就这样承受不住了呢？如果说当一个家长，比如说就像我吧哈，我现在我都在想，要是我女儿她跟我说，妈妈，我这辈子不想结婚，那其实这个话题她以前跟我讲过，她说妈妈，我这辈子准备独身，我不结婚。我说那怎么行啊，你一个人还是不行的。其实他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在暗示我了，他是同性恋，但是我没有懂得起，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一跟我说了是同性恋过后，哎呀我就不得了了。我现在的想来想去，还是以前我们这些媒体啊，以前那些媒体他们可能也是不知道这个同性恋的这些污名化的报道，什么一说了同性恋就是什么变态呀，心理有问题呀，这些所谓的什么心理专家呀也出来说这个问题来了，还说男孩从小的时候就像女孩养，给他穿什么裙子，扎蝴蝶结，女孩子又是怎么怎么的。哎呀，我现在我真的有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个时候这些媒体的报道把同性恋这个群体污名化了，现在都是把这个同性恋视为洪水猛兽了已经。
哦，对，小丽妈妈说的也有道理啊，就是我们就是媒体啊，对以前哈这些对同性恋这个群体是有误解的，真的就是他们报道的也是一些不太好的东西，然后就会让同性恋和变态呀、什么病态呀、是有病啊这些挂钩。所以说我们大家现在就是这么努力，就像董妈妈说的，有一天不管是5年还是10年，我们相信那么一天会到来的。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我老公的同学应该是60年代出生的吧，我看那个时候是90年的时候，他肯定是一个同志。我现在想起来，他那个时候他到我们家来，他跟我们讲他准备去跨性别，当时不是说跨性别，他说他去做变性手术，他现在要挣钱，他是一个律师，他的名字非常的男性化，叫什么祥福，他姓什么我就不说了，非常男性化，像这样一个说话的时候有一个男瓜子，非常的细腻，但是你看到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听他说话就觉得还有点像。他教我们怎么做饭，怎么做这个重庆的这个凉面怎么做。哎呀，真的，那个时候他都说他要去做手术，要去变性。他当时都交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还是结了婚的。但是我还不理解，我说这个人怎么会去喜欢一个男的呢？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我觉得我的心还是比较包容的吧，我还是觉得人家的生活方式，我去管人家干什么呀。现在回头来想，这个人一定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是同性恋。
哦，对，今天呢非常谢谢几位妈妈的分享，就比如说我们的嘉宾小涛妈妈、桑尼妈妈、小丽妈妈，以及后面分享小涛爸爸和我们的董妈妈，说的特别好，就让我们感觉世界真的可以如此美好。其实我们很多人对这个亲友会啊，对妈妈这些，就是对出柜啊的压力还是蛮大的，而且不了解。但是听到妈妈们说的这些哈、跟我们分享的这些，这感觉就是拨开云雾见太阳的感觉，真是、特别感谢，真的非常非常谢谢几位妈妈。那你们今天好像也不早了，还是你们就早点休息吧。
好的，谢谢，你们也辛苦了。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还没有妈妈们伟大，我们做的事实在是太少了。
妈妈们下次还可以一起来过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哦。
好的，
好的好的，谢谢你们宝贝们，谢谢你们啊。我们希望我们今天你看我们在这里啰嗦，让耽误了你们好多的时间。
哦，没有的没有的。
希望你们玩得好啊。越来越多了，反正我们只要你们有这活动叫我们都没问题的，我们都会过来的。